您各位要是看过《笑傲江湖》金庸这小说的话，你就知道里边有一个很有名的情节，就是嵩山派掌门左冷禅呢和日月神教的教主任我行两个人当年呢最开始第一次交锋的时候打得非常激烈，结果任我行就使出了自己的绝活细星大法，结果左冷禅真气啊被源源不断的吸过去了，这时候左冷禅呢就快坚持不住了，而任我行这时候呢突然出现了身体一种巨大的疼痛和不适，他就发现自己练的细星大法如果把它使到尽头的话容易遭到外来真气在自身身体内的反噬，就自己眼看也要不行了，当双方都不行的时候呢，左冷禅身边几个师弟跳出来了，任我行一见借着机会收手啊，你还带了帮手你不讲道义，左冷禅也不敢嘴硬来了一句谁让你不多带几个帮手了，然后双方偃旗息鼓各自回去了不打了，虽然不打了双方心里都有数，这一战其实未分胜负却孕育着极大的风险，因为无论是左冷禅还是任我行都发现自己的武功里边有着重大的缺陷，就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和不足，所以回去赶紧的各自补充各自的，各自针对对方的一些缺点再制定新的战术，这才有后来第二次在嵩山少林寺两人打仗，左冷禅练了寒冰真气把这内力的一下注到任我行体内，差点把任我行冻僵了，所以双方才有了第二战。你看我说左冷禅和任我行这一大战和中美贸易战是非常像的，打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有不足有漏洞，不行再这么打一些话自个儿得倒霉，所以双方同时收手达成协议，但是可不等于自此之后就天下太平了。那么有人问过我说老梁你觉得中美贸易战这一轮谁算赢，我说谁都谈不上赢，因为贸易战打起来它跟战争也差不多，只要是枪一声枪响开战了恐怕就很难有真正的赢家，国与国之间如此，老百姓老百姓也如此，下边的老百姓做生意这些人都在贸易战当中的利益其实是受到损害的，极少有人能在贸易战当中捞到多大的便宜，除非你和这个权力离得特别特别近，这是又另外一回事，这就不是市场经济的概念了。那么中国这一次呢，如果说能让很多中国人觉得有点满意的是什么呢，因为中国这次在贸易战当中非常硬气，相对于川普第一任上台的时候打贸易战那时候中国是呢手忙脚乱疲于应付，而这次显得就比较有章法，而且能拿出针对性的反制你的措施。那为什么中国在这次贸易战当中表现比上一次好呢，我认为有一个重要原因呢，也是吸取了历史上贸易战的经验，在突如其来的强大的美国跟你打贸易战的情况下呢，他现在呢已经有了一定的准备了，这个准备呢可不仅仅是来自于西方国家的一些打贸易战的先进经验，它其实和我们中国也有关系，和传统的中国也有关系。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个不对啊，这个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下来历来是士农工商吗，这个农是排到前头去，重视农业极端的轻视商业，它不像欧美那些国家有重商主义的传统啊，你怎么说这打贸易战能从中国的封建社会传统当中都找到经验，哎，那是您不细读历史，你细读历史你就发现所谓的贸易战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多次出现，而且往往是决定战争胜负王朝兴替的一个重要因素。你看今天我就跟你说一说，就是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上的贸易战当中汲取哪些有用的东西。咱们往前说，把这个时针呢拨到春秋时期，春秋时期就有大规模的贸易战，什么呢，春秋五霸的第一位是谁呢，齐桓公，齐桓公手底下有个能臣大家都知道管仲，哎，管仲绝对是春秋五霸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的缔造者，管仲擅长什么呢，管仲就特别擅长打贸易战，你看有一本古书叫管子，他讲的是管仲治理国家的一些经验，这个治理国家经验主要是经济层面的，你看管仲讲过那么句话吗，叫做这个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之者自古汲汲谓之常闻，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知或受其寒，你看他讲的就是你这国家富裕了老百姓才能得懂得理解，你这个国家穷的不像样了老百姓却温文尔雅懂得大道理还特有礼貌文化水平特别高，这是不可能的， 你这国家整体要有一个整体规划，可能某些人他不种地，这国家可能就闹饥荒，某些人女的他又不织布，这老百姓就可能哎穿不暖，就所说饥寒交迫。所以他讲的经济学一些基本道理，而且管仲是绝对的实践大师，在贸易战这方面管仲有丰富的经验。你比方说当时齐国的位置，我们都知道现在一提山东叫齐鲁大地，怎么分呢？泰山以北为齐，泰山以南为鲁，旁边还有一个梁国，齐鲁梁，这三个国家构成了原来山东省的绝大部分，还包括一部分河北。那么那个时候齐国要想称霸，他要解决鲁国和梁国的问题，因为这两个国家离他特别近，跟他还不是一条心，有时候其他国家打来了，没准这鲁和梁还帮助那些国家打齐国。所以齐国要想真正的称霸春秋这个世界，他需要首先搞定自己身边的鲁国和梁国。那怎么搞定呢？你说直接打吧，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你弄不好自个儿受损害，何况当时齐国也正处于发展生产过程当中。所以管仲想出了贸易战这个高招。怎么打贸易战呢？他调查了鲁国和梁国的产业结构，发现这两个国家呢，这个耕和织啊，都是差不多各半，耕就我们说耕田种地，还有人从事呢纺织行业。纺织行业这两个国家纺织是织什么呢？不是织布啊，布就像丝绸，不是那种，他织这个叫屉。什么叫屉呢？绞丝旁搁一个兄弟的弟，这字念屉。屉是什么呢？它是由蚕丝和棉纱合到一块织的一种布，比那布呢要稍微粗点，但是呢穿着呢也挺好看。他们织这个布。这个时候管仲就给出个主意，说这样，他这两个国家呀，一半人耕地，一半人织这布，咱们这么办，说您呢齐桓公您是国王，您就穿这个屉这种布做的衣服，而且你走哪儿都穿这个，你一穿这个大臣就效仿啊，都跟你一样穿，老百姓一看这个贵族都穿这个，咱也跟着穿吧，咱这个地方对屉的消费量就上来了。果然齐桓公一带头，哎，齐国上下就实行穿这种屉做的衣服。那么这个时候管仲就让这个商人把这消息啊传递到鲁国和梁国，而且让商人到鲁国梁国去大量的进口这种布，就是我们国家都实行这个，但我们产量又不大，你们这原来就有产量，从你们这买。而且形成了风气之后呢，管仲直接找到了鲁国和梁国的大臣和他们商量，说我们国家这方面产量少，我们有那么多原料，可是我们大王啊特喜欢这个，老百姓也喜欢，这么着吧，我就每年从你那儿啊，民间的不算啊，官方的我在你这订购，而且是大量订购。哎，鲁国梁国一看高兴啊，有这好事啊，咱本来这个还愁卖不出去呢，这些不仅卖出去了，都供不应求。得，鲁国梁国马上签订了这个贸易协定，回头之后呢他就大量生产这个屉这种布。而且随着齐国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而且给他许诺未来三五年我们会接着买。好，鲁国和梁国一看呢，咱还种地干嘛呀，咱这卖着布就挣大钱了，回头咱再买粮食就完了呗，多省事啊，而且这个呢赚取大量的外汇呢，如何如何。所以鲁国和梁国呢形成一种风气，老百姓呢都不种地了，纷纷开始呢搞纺织业，靠这个外贸出口来挣钱，出口这种屉这种布。然后这个时间持续了一年，他们那边呢春秋书里写叫13个月，咱们大致就一年。然后呢这管仲啊就打门打听鲁国和梁国什么样了，回来说不得了了，那边这经济可活跃了，老百姓不种地了，地都荒了，然后老百姓呢靠卖布挣的钱呢都到城里来了，在城里头置业呀，弄房子呀，哎，这整个鲁国和梁国那大城市，那都人挨人人挤人的，交通都堵塞了，经济看着可活跃了。管仲一看，好，再等等。这种情况又持续了半年，管仲跟那个齐桓公说：“可以了，这个国家现在啊，地都快荒废了，全指着卖布外贸挣钱呢。咱们现在给他咔停止，然后齐桓公不穿这种衣服了，改穿布做的衣服。大臣一看跟风吧，也不穿了。老百姓一看，哟。”这个时尚的风潮又换了，改了吧，也不穿了，这下完了。这鲁国和梁国这布啊就卖不动了， 这商人也就不去那儿买这布了。而管仲这时候撕毁协定，我也不从官方，也不从你鲁国和梁国进口这种布了，一下全停下。结果鲁和梁呢，这布卖不出去了。这卖不出去还是小事儿，这时候他卖不出去没钱了，他搁什么从国外进口粮食？他这也没钱了，鲁国国内就造成了饥荒，梁国跟着也闹了大饥荒，两国的国君赶紧，老百姓赶紧种地。咱就说种地那玩意儿是几个月能解决的吗？你都荒废地荒废了两年了，你再回头种，那庄稼生长是有周期的。所以鲁国和梁国很多老百姓饿的都不行了。过了半年之后呢，很多鲁国和梁国老百姓跑到齐国去了，齐国那有饭吃啊。又过了几年，鲁国梁国整个经济由于这结构完全是畸形的，缓都缓不过来，没办法成为了齐国的属国。你看看这管仲不费一兵一卒，没打仗，把鲁国和梁国通过贸易战手段就给收服了。你这个你看有没有意思？咱们也知道中美之间贸易战，说中国掐住美国的脖子，什么一个是稀土，这战略物资，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产的农产品大豆。原来美国大豆 44% 卖给中国，中国大量从美国进口大豆，因为美国大豆便宜，质量也不错。一打贸易战，中国干脆我不要你大豆了，那美国的大豆卖给谁去？他这农民这压力不就大了吗？所以你想想，这个管仲当初用这个进口替这种方式，最后又断绝进口，又不要了这个东西，这对鲁国和梁国的产业结构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和破坏。他和中国不要美国大豆的道理是非常非常相像的。所以这就是管仲当时用贸易战的方式掐住了对方的脖子，把对方的产业结构完全给打乱，最后使你的经济失衡，你不得不依附于我。你看这难道不是中国古代像管仲这样人的智慧吗？确实管仲是治世之能臣。那到后来呢，中国的封建社会呢，因为不断的出现战争啊，内部对峙啊，所以贸易战应用越来越广。你看到了这个大宋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上来了，西北边疆不踏实，为什么呢？那边现在的甘肃宁夏青海一带崛起了一个少数民族党项族，党项族领头的叫李继迁。其实呢他本来不该姓李，是唐的时候呢封他国姓，跟着那个唐王朝的姓一样姓李。这李继迁呢不太服大宋的管辖，表面上说你宋太祖上来了我臣服你宋朝，其实呢隔三差五骚扰边境，有时候勾结其他的少数民族呢，反正不太服大宋管。宋太祖赵匡胤很是生气，但生气这时候大宋呢刚开始建立，赵匡胤本身和他弟弟赵光义还后来推行了杯酒释兵权呢，就不想让这将军的势力太大，所以这时候他也不想打仗。不想打仗呢，这个赵匡胤想了个什么办法呢？说咱贸易战吧。怎么贸易战呢？当时啊青海的盐的产量非常高，到现在中国青海省的盐产量也是全国居首位的。他的盐的产量高不说吧，这盐好吃还便宜。可是呢大宋境内的盐呢多数都是吃这个山西的盐。山西你像运城产盐就关公故里吧。但是运城的盐呢粒子大粗不好吃，完价钱还贵。所以呢大宋呢就从这个党项族的地盘啊进口了大量的青海盐，叫青盐。这个时候宋太祖就认为我要把你这个进口断了，你的财政就会出现问题。我给你搞个贸易战，我不要你的盐了，我看你怎么办，用这种方法来收拾党项族。然后赵匡胤下了禁令不让进青盐。可是这一来他没把对方打乱，先把自己打乱了。这就是贸易战当中的一个特点，你呀要想用这种方法收拾谁，你得想到是不是杀人一万自损三千，还是杀人一万自损一万，甚至杀人一万自损两万，你得先保证你没有问题，你才能给对方掐脖子这个那个。结果赵匡胤这时候没想到的是呢，把这青盐不让运进来了，开始打贸易战了。但是大宋国内尤其是北部这一块靠着山西产盐根本解决不了老百姓的需求，你一不让进口青盐了，坏了，这地方老百姓吃不上盐了，他得想法琢磨偷着走私。最后大宋下令走私抓住就斩，结果老百姓不干了，为啥？没有盐吃谁能受了， 你看五谷杂粮你吃少这样那样无所谓，不吃盐人能受了吗？而且这个时候党项族的首领李继迁带着一些当兵的开始在边境骚扰，哎，这小小规模的仗义一打就赢，为啥？无论当兵老百姓盐都吃不上，哪有劲打仗啊？所以这时候先撑不住的是大宋，赵匡胤也就几个月之后就把这禁令废除了，没法干，干不了。就我想掐大脖子，结果把自己先弄个半死，那哪行啊？所以这次锦盐的贸易战就不了了之了。那么一晃呢，到了这个宋仁宗年间又出了事了。到了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索性我呀也不跟你假装什么啥，我自立为王，我就是西夏国的皇帝，建立西夏，李元昊是开国皇帝。这一件西夏以后呢，李元昊说我干脆我跟你大宋平起平坐，你呀也别在我面前装什么宗主国了。那这时候宋仁宗咽不下这口气呀，打，给我使劲打，一边打一边同时又把这个进口青盐这事儿给放下了，就不准再进口了，就是贸易战和线下的战争同步开干。结果没想到的是呢，我们也知道北宋年间呢他的军事力量很薄弱，人有句话叫北宋无将南宋无相，你看北宋出了多少有名的宰相，什么寇准呢，啊，哎，这个什么司马光啊，王安石都很有名，但是北宋没有什么杰出的将领，所以在军事上他吃了亏了。跟西夏打了三仗，一仗比一仗丢人。第一仗呢，打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双方交战呢，人家李元昊的部队一直打到哪儿？你想想，从这个宁夏这边一直干到了陕西延安北边有个地方叫安塞，咱都知道安塞腰鼓，一直打到那个地方。打到那块之后呢，这大宋眼看觉得费劲了，正要增兵的时候呢，李元昊使了个计谋。就给安塞这个地方的知州啊，叫范雍，给他写封信，意思说其实我是被你们逼的打仗，你说不让我们卖盐了，我们没活路了，打到这儿我也不想跟强大的北宋为敌，咱谈和得了。把信弄这范雍一看乐坏了，正愁着仗不是咋打的，赶紧把这喜报啊报给皇上，八百里加急，意思你告诉皇上，这我们这危机解除了啊，这个他们屈服了。我这么的他就对于防守啊安塞地区啊就没怎么上心，结果李元昊趁虚而入，一下子把这个地方拿下，几乎让当地宋兵的是全军覆没。这第一仗北宋惨败，第二仗宋仁宗一看不行，我呀得用这个水平高的，把谁挑起来呢？把当朝有名的大臣范仲淹挑起来。范仲淹又带了他手下有名的将领韩琦，这两位当时有名啊，中国民间就吹他俩嘛，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军中有一寒，西贼闻之心胆寒。你听听这吹的，那实际是不是这样？范仲淹乃一文官，韩琦本领也不怎么样，结果这两位到那去啊，又建城寨啊，兴水利啊，兴农业，干的不错，可这一打仗不是人西夏的个，带起这个10300人呢几乎也是全军覆没。有人说我听说范仲淹是著名将领，你想着范仲淹写那首《渔家傲》，你记着没有？塞下秋来风景宜，衡阳雁去无留意。记着这首诗吧？啊，什么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什么千管悠悠霜满地，人不畏将军白发征服泪。您记着这个吧？写的比较悲。他但凡要总打胜仗，他能写这么悲的词吗？所以历史对范仲淹和韩琦的这个带兵打仗啊，有过誉之嫌。都一样，自己人吹自己人嘛，吹大不点也没啥。那现在咱中国人也愿意吹自己人呢，也有些不切实际的一些吹捧嘛，很正常。第三战呢，也是这个宋仁宗又派了9000人上前线，加在一块这10000来人啊，又差点人给包圆了。三战败了三战，那么败了这时候呢，这就得跟李元昊谈和了。李元昊说：“原来呀，我打仗只是让你承认我，咱俩平起平坐，你是皇帝，我也是皇帝。现在你让我打成这德行跟我谈和，那你就得给我东西了，钱粮布匹，给我上贡，同时得把这个不让我们出口青盐给你这事儿废除了。”那么这个事儿传到朝廷呢，宋仁宗招大臣来谈，谈来谈去啊，有个有名的大臣，谁？包拯、包黑子，就包公。包公说别的还则罢了，我坚决反对废除这个青盐这个进口这个事儿。就是你把这个 如果你现在让青岩随便进口了，前功尽弃，你跟他这一年仗白打了。包拯就说，西夏的财政啊，基本就靠进口青岩，你把他这个要接上来，就等于咱拿钱让他来打咱们了，你这不合账啊。所以包拯说，哪个谈判都可以，唯独这个不能答应，不能放开青岩进口。这么宋仁宗经过讨论呢，用了个折中意见，说第一个，我每年给你钱，给你粮食，给你布匹，但是可不是给你进贡啊，是我天朝上国恩赐于你。第二个，你虽然是这仗打胜了，我承认你这个西夏是国家，但你只能叫国王，我可不能管你叫皇帝，皇帝是我。你看被人打成这德行，还在那吹呢。所以这中国人这个吹这个事儿，哎呀，几千年下来，你看看大清时候不也一样吗？有人说大清满族人统治如何如何啥，那汉族人统治不也这德行吗？就咱们有时候确实不切实际，天朝上国的面子就为这张脸。哎呦，我这你这无论是咱看大宋还是大清，在这个问题一个德行。那么第三件事儿就是这个青岩进口这事儿还是要禁止的，我只能开放几个地方呢，由国家官方跟你谈买你多少盐，但是不能全面开放，你不能到中国民间来卖你这个青岩来。所以当时是达成了这么个协议，你就可以看出来，就刚才我说青岩进口的这种贸易战在双方战争过程当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因为你无法拒绝这方面贸易上给你带来的巨大收入。所以这一点眼下中美之间它也存在着类似青岩进出口这样的事，你包括像稀土了，包括中国的新能源车了，我的盐又便宜又好，就像中国的新能源车，我可以往你西方国家去倾销去卖去。但你说建立贸易壁垒，给你提高关税，我不让你进口，但你不让进口，关键你自己国家的车有没有那么便宜？就像当年中国的摩托车，什么龙芯的、力帆的，卖到越南，把那个日本的摩托车给挤够呛，说你这个这不让进来，那不行啊！你一辆车是人家的三分之一价钱，你想想。多便宜，那老百姓抵不住这诱惑呀，他得要生存的。所以中国现在以新能源车，以锂电池，以这个太阳能光伏开道，向全世界倾销我们的这个过剩产能。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多国家确实需要你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有的国家采用高关税壁垒的方式拒绝你这些产品，这就有问题了。就你自己能不能撑住？你要撑住，还则罢了；你撑不住的话，那不就是杀人一万，自损一万吗？得不偿失吗？所以你看这些个有关于青岩进出口的这类历史教训，我想中国的决策者他也一定是对这些事有过研究。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呢，像这样的大规模贸易战挺多，小规模贸易战几乎哪个朝代都有，而且里边特别有意思的什么呢，就贸易战过程当中啊，什么该卖什么不该卖，什么该进什么不该进，其实这里头的学问特别大。你比方说这个宋真宗年间就出了件事儿，当时跟大辽国呢关系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这样就在北边的雄州这儿呢开设贸易地点，双方在这儿呢搞一些以货易货呀，或者买货的这样的贸易。那么这个时候雄州这个地方的知府叫李允，他就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在这市场上啊，这个大宋向大辽国卖什么呢，卖一些珠宝玉器和腰带，穿金戴银那种腰带非常漂亮，这种东西呢极受大辽国女人的喜欢，所以需求量很大。可是这个东西呢也不知道大宋哪个臣子过去糊涂，把这玩意儿呢搁在贸易禁运名单上，说这东西不能卖。结果这李允就真是一个头脑清醒，说卖咱不管，有多少卖给多少。他说为啥呢，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很喜欢嘛，需求量大，可是珠宝玉器和腰带对我们来说不是必需品，它跟那个铁器啊、粮食啊这些东西不能比，它不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所以你把这个卖给他呢，等于用我们没啥用的东西换来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你听明白了吗？通过珠宝玉器和腰带制造贸易顺差，你买走了花钱多了，我这不就贸易顺差了吗？就现在就像我们说中国对很多国家存在着大量贸易顺差，很多国家要改变这个现实，他要改变的话，他可能就要做出让步，做出其他方面的一些平衡，这个对中国来说不能说没好处。所以你看人这个李允这个知州真是个明白人，就搁我们没用的东西换回来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然后把他们的钱弄过来制造贸易顺差，你想中国古人是充满智慧的。 比这个还具备智慧的是大明朝万历年间一件事儿。万历年间呢，那个元朝败走北疆的那个部落有一支叫瓦喇，大伙都说瓦喇鞑靼。这瓦喇呢开始向大明朝臣服，说我不跟你打了，咱们双方好好过日子。就这么在张家口一带啊设立集市，双方开始这个贸易，互相交易。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想从这个汉族地区啊，从大明这儿买着铁锅做饭呢，煮羊肉干嘛的，因为这生活必需品嘛，需求量挺大。这个时候大明的首席大臣张居正，您说张居正是很有作为的一个大臣，张居正就提出来买我们这锅可以，第一你得以旧换新，你不能光拿钱，你就搁旧锅跟我们换。咱们都知道以旧换新呢，往往是很多人都高兴，那旧东西搁那干啥也没用，换成新的我花不点钱我还便宜吗？所以瓦喇那边不少人很同意。第二个呢，我换了你这新锅可不是北方产的，是广东的铁锅。张居正为什么他要用这两条来实现这铁锅贸易呢？他可不是以旧换新的，是把你那旧锅换回去拉倒。他目的不是大明需要那么些旧锅，不是，而是旧锅呢都是原来好铁打造的，他这锅要废了之后呢，他随时锻造呢变成那铁呢能铸造坚硬的兵器，冷兵器时代刀枪剑戟能搁得住。你把这旧锅换给我了，那你铸造兵器可能铁的来源就不够了。有人说那不有新锅过去吗？对不起，新锅是广东的铁锅，广东铁锅特点质量比较差，你就是锻造成铁再制造武器也不扛打，几下就折了。说白了这是很高明的一招釜底抽薪呢，我让你兵器的原材料不够用了，我通过贸易战让你觉得占了便宜，但其实把你非常关键的打仗的重要的战略资源我给拿到手了。你琢磨琢磨张居正这招厉害不厉害，毒辣不毒辣？非常之毒辣。这是这一点就像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禁运，因为你看中国掐着美国的稀土大豆，美国对中国两招高科技禁运产业链转移，现在产业链转移不太灵了，因为没有哪个企业敢说是一个国家的。我到那个波音去看，波音 22% 的东西在美国产，剩下 78% 全部在海外。你现在你说我这产业链转移，我制止你贸易转口，那我中国就在印度建个厂，这厂呢可以说就是印度的，我只要是我那部分利益就可以了。所以这个现在产业链转移呢，目前来看美国已经把好多的它的产业链都从中国转走了，再继续用这种办法要限制贸易转口用处不大了。但是美国掐中国脖子高科技禁运却厉害，比方说英伟达最高级芯片不能卖给中国。其实这点和什么呢？就和这旧锅换新锅一样，我不会把最好的铁锅，北方产的铁锅我卖给你瓦喇，你得搁旧锅跟我换，而且我换给你的是次一等的广东的铁锅，真融了之后也锻造不出太好的兵器了。就是你英伟达可以把差一点的芯片卖到中国去，好一点的我不让你卖。所以你看看，就我们今天看到叫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中美贸易战双方使这些办法，那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无论是大规模小规模，中国古人都有充足的智慧想到这些办法。所以眼下你看中美贸易战打到这程度，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相持阶段？就是我琢磨琢磨你琢磨琢磨啊，大家各有什么漏洞咱就得补齐了。说补齐了干啥呀？恐怕接一轮贸易战就会开始。为啥呢？世界格局大势所趋，美国那边呢觉得中国是最大的意识形态敌人，一定得想法给你干倒，这就我们常说的美帝亡我之心不死。那中国这边呢，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要跟你斗争斗争再斗争，好多过去思维又植入了现代国家的政治意图。所以你说双方在这种情况下能安静的坐下来长久的搞好贸易吗？很难。但是这个过程呢，我就觉得这个老百姓受损害很大，无论是美国老百姓还是中国老百姓。如果双方这种贸易战不止，一个是产业政策不稳定，不定哪天就变了，那你对于投资还是对于搞实体来说这个伤害很大。再一个，不断的这种贸易战呢，对双方做生意来说他的利益受到损失，对自己国家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也不利。可是在现在这个世界大势之下呀，贸易战似乎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一个历史潮流。所以中美两国在互相之间较量几番之后，都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漏洞，赶紧回去补着漏洞，然后再信心百倍的重新杀回 贸易战战场，这个正像鲁迅写那句诗写得非常好，叫什么呢？静坐五分钟，各自享全景。